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贸易战休战推动了美国消费者信心四年来最大的涨幅。由于关税休战导致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前景的改善，美国消费者信心五月份从五年来的低点大幅反弹。今天早上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五月份陡升了 12.3 个点，达到了98，创下了四年来的最大的月度涨幅。这一数字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估计。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史蒂芬尼·吉查德在声明中表示，在5月12日中美贸易协议达成之前，反弹就已经很明显，但之后的势头增强，该指数的改善可能表明对于关税的担忧最近有所减轻。那么桑德坦美国资本市场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史丹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关税问题远未结束，正如我们过去几天看到欧洲面临 50% 关税威胁一样，但金融市场似乎已经准备好接受它。这些数字表明家庭可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密歇根大学每个月月头一次月中一次，那个呢比这个要更权威一些。但是在目前市场缺乏方向的情况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这个报告呢，给市场投资者带来了一些提振的情绪，增加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第二个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赞欧盟在威胁后加快了关税的谈判。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今天市场情绪比较好的一个信心来源。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对欧盟加快谈判感到鼓舞。几天前他曾经表示，如果欧盟不能与美国达成协议，欧盟将面临 50% 的关税。今天早上川普在他的政项平台发文称，我刚刚获悉欧盟已致电要求尽快确定会谈日期，这是一次积极的举措，我希望他们最终能像我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一样，开放欧洲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川普很少赞扬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嘲笑欧盟是欺骗美国的阴谋，该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促进二战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但川普呢多次声称欧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坑美国。欧盟的贸易主管塞夫科维奇昨天与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会谈，并向成员国通报了有关的进展。那么这两天与网友都在分享，美国方面呢一直在抱怨，就欧盟27个成员国内部啊，对于美国谈判的立场很难统一，所以这样呢让欧盟的谈判代表很难有效的与美国谈判。所以美国方面他感觉你甚至是你不好发火，欧盟究竟是对什么东西不满，就他们内部的立场统一都很困难。尽管从政治角度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加快推进这种谈判进程，但是欧盟这个机制如何让它有效的在六个星期之内与美国达成协议，这个从程序上来讲美国舆论还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说川普这种极限施压坦率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德国终结了日本34年来全球最大债权国地位。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日本34年来首次失去了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将头衔拱手让给了德国。尽管其海外资产规模创历史新高，日本财务省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净外部资产达到533万亿日元，差不多相当于37000亿美元，中国继续位居第三，海外净资产规模相当于516万亿日元。日本于1991年超越德国，开始位居榜首。德国的崛起反映起巨额的经常账盈余，就德国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主要得益于强劲的贸易表现。2024年德国经常账盈余达到2487亿欧元。日本外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盈余为 29.4万亿日元，相当于1800亿欧元。去年欧元对日元的汇率上涨了 5%， 夸大了德国资产相对于日本资产的增幅。日本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是数十年来经常账盈余的结果。日本投资者和企业因此大量持有海外资产，失去这一头衔表明，尽管日本的资产继续上涨，但德国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实际需求更为强劲。一国的净国外资产是该国海外资产的价值减去外国人持有的国内资产的价值，并根据货币的价值变化进行调整。这一数字本质上反映了该国经常账户的累计变化中。那么日本财务大臣对这个变化，他认为并没有感到不安。财务大臣加藤对记者说，鉴于日本的净外部资产也在稳步增长，单凭排名本身不应视为日本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对日本而言，日元贬值导致海外资产和负债均增加，但资产增长的速度更快，部分原因是海外商业投资扩大。所以实际上它这个变化并不是日本在海外的积累或者是贸易顺差减少，主要还是日元汇率的下降所导致的。那么日元汇率的下降，这个与日本当局的货币政策的主动意识是有关的。所以从经济学上来讲，这对日本来讲的确不是个大事。假如它对外的投资减少了，对外投资的增值减少了，那个问题就比较大了。但是它这两方面仍然保持比较强劲。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那么这个报道啊，可能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川普政府的对外战略究竟是什么样。因为川普说话他经常是东一句西一句，他对美国的对手他也总是啊，一方面指称国家的对手，另外一方面又指称是个人的朋友。就川普究竟有没有一些什么对外的策略，尤其是与拜登政府不一样的策略。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可能能够让我们从一个角度对川普政府的对外策略或者全球战略有哪些变化，我们可能会有些新的了解。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国担心与俄罗斯开战，加强欧洲北部战线。为增强北约的杀伤力，五角大厦将目光转向北极地区和波罗的海国家。你如果不认真了解这个报道，你可能又凭想象，哎呀，川普又是想要格陵兰岛，这个的确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是来认真了解啊这个独家报道。黎明时分，十几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最近在这个距离俄罗斯城市加里宁格勒约200英里的瑞典沉睡岛屿上的一片田野就位，并发射了他们的机动火箭系统。假弹药落入了波罗的海，但却向俄罗斯传递一个信息，尽管川普总统质疑北约的有效性，使其陷入历史性的危机，但在北欧，美国军队仍然在加倍投入。川普政府希望北约变得更加致命，一个试验场位于欧洲北部，北约在此与俄罗斯隔海相望。鉴于川普对北约的批评以及他所表示的减少海外军事介入的愿望，一些欧洲官员担心美国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正在减弱，但美国军事指挥官表示他们的立场依然坚定。安德鲁·萨斯拉夫将军称，从美国陆军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命令没有改变，北极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已成为美国战争计划的中心，因为在新的地缘政治冲突时代，这些地区的航运路线、领土、能源储备对西方至关重要。在为期三周的演习中，美国和英国军队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军队一起练习潜在的战争场景，包括实弹演习、无人机补给和在挪威北极圈上空空降跳伞。那么美国最近在北欧的军事行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遏制俄罗斯的侵略，第二是训练新加入北约的两个新盟友，就一个芬兰一个瑞典。这个报道的篇幅还很长，但是读到这个地方，相信网友们就能够感受到，就美国他的一些全球战略的一些基本思路并没有变化。川普给人感觉，对外感觉是他对北约这个组织对防范俄罗斯似乎有些削弱，但从这个报道来看，美国国防部在遏制俄罗斯方面没有丝毫的削弱，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们只是更加追求这种效率。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的这个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对美国人来讲可能很难理解，但是 LG 感觉对于中国的网友啊，可能会非常容易理解。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万斯错了，市场不是工具，副标题是和任何左翼民主党人一样，万斯缺乏经济知识甚至想象，这个字的拼写是大写的 M。 从标题上大家能够感受到，就华尔街日报对万斯这个观点为什么不满。就万斯呢，他认为市场是个工具，可以拿来啊为政治目的来服务的。那么这个呢，为什么说中国网友更容易理解呢？因为市场作为工具啊，是中共党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这么认为的，包括邓小平著名的市场多一点，计划多一点，这个都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它就是个工具。他这篇文章，当然他这个作者不太了解中国是怎么看，他总感觉就万斯讲这话怎么跟美国左派完全一样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当然他这篇文章写的比较专业，他没有那么通俗，我们来试着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一个对基本经济学有了更多了解的世界里，这种不精确的可能并不重要，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市场经常被用作一种羞耻武器，进步人士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指的是贪婪，艺术家将市场作为物质主义的隐喻，他们也认为物质主义是贪婪的代名词，社会学家将市场视为一种实施经济控制的机器，也就是奖励贪婪的机器。就说在一些左翼人士或者进步人士看来，市场啊是资本主义黑暗的一个代名词。市场剥削者并释放腐蚀性的社会力量的观点在左派中一直很流行。1998年罗伯特·库特纳将一系列文化和经济的弊病归咎于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式的崇拜，就批评市场一直是左翼思想家们呢非常热衷的一种观点。那么对于右翼接受左派这种观点呢，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儿。那么在美国保守派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沃伦·卡斯，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市场是宗教诽谤手法的先驱，就自由市场成为工业复兴梦想的政治障碍。那么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塞特的博客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万斯呢他开篇就谈论了这个市场，他之所以谈市场呢，他是想把他自己啊与传统的右派进行区别。他说，我认为右翼对我的批评之一就是对资本市场投入不够。万斯接着说，市场是一种工具，但不是美国政治的目的。就传统的这个保守派啊，他们主张要尊重市场，要少干预市场，甚至包括、反对这种关税，因为这个与自由市场啊是相违背。但是万斯呢，他想讲市场不过就是个工具，他不能影响我美国的政治目的。那华尔街日报接下来就对万斯的这个观点呢，他进行了分析。他说，万斯先生在这里玩弄了一个卑鄙的花招，将有关美国政治目的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与有关市场本质结合在一起。没有人，甚至连这些自由人民、自由市场为长期座右铭的社论版也没有将市场中的 M 大写。市场不是一个专用名词，也不是一种工具，市场就是这样，没有人控制它，没有人崇拜它。然后他接着描写在乡下人悲歌中，就万斯的自传，万斯先生写道，他在海军陆战队学会了如何平衡支票簿、储蓄和投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过基础经济学，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不知道，好像他认为任期四年的政客可以指挥市场。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廉价消费品市场还是政府国债市场，都不能被强制要求遵守政治议程，他们不受万斯先生等人的哲学和欲望的支配。那么对这个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很多网友热衷于争论左右，实际上从人性的弱点来看，左右都有一些共性，这种共性呢，它都是会回到一种人性的弱点。你看万斯讲这个市场是一个工具，他为什么与美国的这个极左翼人士强调的政治观点会雷同了呢？实际上这个他们的雷同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雷同，是一种自信自负的一种雷同。就自信自负到一定的程度，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就认为可以支配一切，可以战胜一切。所以说 LT 看的这个文章，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网友一定是更容易理解，因为毛泽东啊，人定胜天，什么都能为我所用，什么都能够被我利用，什么都能被我抛弃。习近平也是自信，从开始啊三个自信，后来到四个自信，后来到五个自信，七个自信，现在有几个自信不知道，中国的网友可以帮罗列一下。他这篇文章呢，他刻薄的批评在哪呢？他说你这种自信就是无知，因为市场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个一定之规的东西，它就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它甚至是不是一种理论。就有了人类社会啊，这种交易行为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市场的体现，它是一种概括总的一种现象的描述，而并不是一种啊理论，或者是人们可以完全掌握的一种机制。所以这篇文章提示呢，就是你成功也好，拥有权力也好，或者你自我感觉良好也好，有时候可能还要提醒自己，你并不是万能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一个报道，标题是缺乏科技巨头的台湾难以建立无人机防御。最近中共方面呢，炫耀了他的无人机战略，他公开的展示了无人机航母。那么对于台湾海峡的这种啊战略格局来讲，他在打破某种平衡，因为目前台湾的防御啊最大的优势是台湾海峡，但是如果借助乌克兰战争无人机战术的这种啊大规模的介入，把之前的那样一种台海战争的场景呢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了。所以他这个文章呢，彭博社呢，他在研究就是台湾呢能否应对中共的这种变化。那么最近台湾官方也宣布成立无人机部队，要打造3200架军用无人机。这个3200架能不能抵挡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无人机的铺天盖地，显然是杯水车薪。所以彭博社从经济角度研究，就台湾有没有那个能力发展无人机产业，你如果从产业角度上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1000架2000三千架5000架根本抵挡不了中共的这种无人机的进攻的。他是这样来描述的，在台湾西北部一个企业园区，一项旨在加强台湾对中国大陆防御能力的紧急举措正在形成，而科技巨头们却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将这个前哨基地变成了全球芯片制造中心。军方官员推出在台湾自主研发无人机的努力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台湾国防专家表示，台湾储备的军用无人机大约有1000架，而北京方面储备的无人机数量有数万架，而台湾在军用无人机数量仅为其中很小一部分。这一问题也十分紧迫，因为无人机在最近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以及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美国将在2029年前向台湾提供另外1000架军用无人机，但岛上的领导人表示他们需要更多，而且要尽快完成。台湾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邱楚翔表示，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无人机战争。台湾国防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武装部队目前正在实施无人机采购计划，包括委托制造以及国内外采购。中强光电业务发展经理徐先生表示，如果台积电或富士康等大公司加入台湾的无人机供应链，将有助于该行业取得成功。台湾无人机市场规模较小，是大型企业没有更加关注该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全球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举措最终可能会对台湾有所帮助，但目前台积电和鸿海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台湾的紧迫性正在上升，中国视该岛为其领土，近来加强了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中国六月份将测试一艘无人机航母，台湾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中国企业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 80% 的份额。2023年中国生产了300多万架民用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每年可生产400万架军用无人机，而台湾的目标是到2028年每年生产18万架民用无人机。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呼吁台湾军方做好准备，将台湾海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将会变成一个地狱，那里有数千架无人机瞄准中国解放军。五角大厦去年宣布了一项耗资10亿美元的计划， 探索在台湾周边进行无人机战争，并借鉴了乌克兰的经验。那么他这个报道啊，他还是揭示了台湾防御的一个天大的漏洞，或者是致命的薄弱环节。因为现代战争形态完全发生了变化，台湾目前1000架无人机如何抵挡中共可能发动的无人机的这种攻击，这个还是值得台湾官方和民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拼多多第一季度利润腰斩，收入增速创3年新低。拼多多公布了公司的利润大幅下降，收入增速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因关税壁垒威胁到其业务，且商家支持成本上升令利润承压。廉价购物应用 Temu 的中国所有者拼多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今天拼多多表示，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10%， 低于市场的预期，并且是2022年一季度以来收入增速最慢的一次，净利润下降 47%， 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拼多多业绩弱于预期之际，该公司正面临着扩大旗下广受欢迎的 Temu 购物平台这一全球计划遭遇重大挫折的局面。那么拼多多这个糟糕的业绩啊，今天也连累了整个的中概股。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拼多多对中国的产业界来讲啊，是个万人恨，它是中国内卷式发展的一个旗手，或者是一个推动者，它加速了这样一种内卷式发展的马太效应，就越来越内卷。所以拼多多的这个利润腰斩，它预示中国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啊，内卷式的这样一种发展很难持续的。因为内卷式背后的基础就是低人权，那么之前叫低人权优势，最终呢它会变成一种低人权的劣势，或者低人权的包袱。你看第七条新闻，我们下面一条新闻，它就能够证明这种低人权模式啊是走不下去的。路透社今天另外一个报道标题就是巴西检方起诉比亚迪侵害劳工权利，巴西劳工检察官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提起公开民事诉讼。根据检察官办公室今天发布的声明，该案件因涉嫌人口贩卖和为工人提供类似奴隶的工作条件而受审。声明称，检察官正在向比亚迪和其他2家公司寻求2.57亿雷亚尔，就相当于4500万美元的精神赔偿。你看这个新闻，它就能反映出来，就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啊，在中国国内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保护，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低人权模式走出国门，特别是到了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这个就走不下去了。在巴西这个去年爆发的这个比亚迪侵害劳工权利案呢，这个很有意思。巴西认为啊，这是个天大的事儿，哎呀，震惊巴西，怎么能把工人当奴隶？但是从中国媒体报道来看，这些奴隶、这些工人自己，人家不赞成巴西检察官的看法。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啊，啊，这个条件比我们在国内还好啊。什么多少个人住一个房间？那在中国那更拥挤啊，还上下铺啊，这还是单人床啊，这还有空调啊，工资比国内还高啊。但是对巴西来讲呢，你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生活的条件，而且呢，你对这些工人的管理也缺乏尊重，把人家护照也收了。那不像人口贩卖吗？但是在中国官方、民间，包括所谓的受害者，都认为这不是个事儿。巴西人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所以这个事儿你看没完没了，巴西现在弄得正式起诉了，这个与中国国内的舆论呢形成很大的反差，就是两个世界。中国是个世界，或者中国差不多的价值观的国家是一个世界，另外有普世价值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中国要实现习主席提出来的民主复兴，这个中国人自己不尊重自己，这个没有办法是复兴的。你在别人眼里是个奴隶，你哪里复兴呢？你复兴到秦朝去了。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让西方啊看不懂的一个事儿。就今天中国商务部召集了中国国内的一些大的汽车制造商开会，开什么会呢？就是要禁止零里程的二手车。这个事儿国际主流的财经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呢他们弄不懂这是个什么事儿，就是把新车卖不出去的新车然后当二手车去卖，就他们只能理解的这个部分。这事儿有多大个事儿？为什么商务部要来管这个事儿？这个就是中国特色问题，中国人一听就懂，中国网友啊一听就懂这是个什么事儿。但是到今天为止，华尔街日报他不理解，彭博社不理解，路透社不理解，金融时报不理解，经济学人不理解，这个还充满了我们中国的智慧。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国内媒体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 我们分享快科技的报道。就他这个报道呢，就让西方舆论呢就容易理解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究竟是个什么事儿。你看快科技报道就是这样，车企库存多，零公里二手车促销乱象受关注。中国长城董事长魏建军日前受访时表示，中国汽车业出现零公里二手车现象，即库存新车虽已完成登记及领牌，但视为已售出，但实际上从未行驶，被当作二手车出售，形同变相降价促销。中国长城董事长魏建军称，对消费者而言，这类看似准新车的产品却隐藏电池衰减、部件磨损等风险，且因已登记领牌，消费者无法享受新车的品质保养，售后维权陷入僵局。对业界而言，其低价策略扰乱新车定价体系，迫使车企陷入降价、减配、品质下滑的恶性循环。这个报道称，零公里二手车在业界并不是新鲜事儿。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厂家经销商可能因市场预测失误、产能过剩等原因出现大量的汽车库存。那么对这个新闻，而且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汽车业啊，确实是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期，但在这个增长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一些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的竞争。那么零公里二手车这个现象的本质是降价促销策略的失败，就你降价了也没有销售出去。中国的汽车制造厂呢，特别是比亚迪这样一种啊大厂，他们希望用一种啊以价换量，就是我降价，我把量呢把它扩大，把竞争对手挤垮，就是我走自己路啊，让别人没有路可走。这个是中国内卷式的产业模式的基本法则，看谁能活得下去，自己也活不下去，但是对手看谁先死。那么这种零公里二手车最后弄到中国商务部不得不来制止叫停，是因为中国商务部官方会看到更大的危险。如果这种自杀性的这样一种竞争，内卷式竞争达不到理想的模式，比如说比亚迪他控制得很好，把别人都弄死了，哎，他还有一口气，最后政府再来救他，他就一统天下。假如不是这种理想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亚迪自己倒了，那么中国政府麻烦就来了。因为昨天与网友分享，魏建国说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了，就中国舆论都指向这个比亚迪，包括比亚迪对供应链推行什么敌币，就用他的这样一种啊代币来剥削供应厂家的资金，占用别人的资金。就你这种玩法，以价换量，自杀性的竞争，希望拖死对手，让自己是最后存活，就这种逻辑啊，没有一点科学可言，更没有一些啊规则道义可言。但是你看中国共产党，他对这样一种现象呢，他还是默许的。今天为什么出来制止，是因为他发现呢这个游戏啊要失控了，弄不好全军覆灭，就像中国摩托车行业走过的路一样，就像中国的共享单车走过的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观察，估计明天这些国际媒体啊，看看能不能懂中国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现象了。今天你看这个对中国人来讲这么简单一件事，中国以外的人很难理解。最后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个重磅报道，这个也是揭示了就当前习主席最头疼的问题。就中共他执政以来，他自己认为无所不能，就中国民间也认为中共共产党无所不能，但是最近几年有一件事儿，习主席吃奶的劲儿用上来了，就是搞不定，就消费问题。用央视的头牌主持人白岩松的话，就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消费，这个刁民不配合习主席。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今天他根据中国的最新情况来继续解析这个问题。什么最新情况呢？就习主席啊，去年怎么解决消费问题呢？习主席想了个怪招，他说你们不是不消费吗？我就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呢，让价格再低。那有人跟习主席提醒说，你这会通货紧缩啊，本来就通货紧缩，你如果再增加生产，再有新的产能过剩，那个价格会更低。那习主席好啊，价格低好啊，价格低这些刁民就会去消费啊，哎，消费好了反过来又刺激生产呢，哎，这个产能过剩有什么不好呢？那么去年试行了一年，结果呢是习主席又失算了，消费没刺激起来，让中国的企业，让中国的产业这种产能过剩而导致的债务增加，失业率的提高进一步恶化。那习主席今年他就变换了套路了，今年仍然是来刺激刁民消费。今年怎么刺激呢？ 习主席啊说，哎，我给你搞贷款让你来消费。那么贷款呢，一季度推行贷款断崖式的下降，刁民不贷款。哎，习主席又出一招，这是最新的招数。哎，我把你存款利率给你降低，降到零，让你存款呢没有好处。那你存款没有好处，再加上通货膨胀，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钱在做减法了，哎，你就会去消费。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文章，他就来追踪习主席啊采取这么一个绝招来降低存款的利率，中国的老百姓态度会不会有些转变呢？会不会去拿钱去消费呢？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啊，他对中国这个情况的了解理解对不对？他的标题是中国依靠消费者推动经济增长，但家庭却持谨慎的态度。北京方面提供了激励的措施以刺激消费者增加消费，但不愿意推动制造业更大程度的转移。北京首次将扩大国内消费作为政策的重点，承诺刺激家庭支出。今年政府推出了一项举措，拨款3000亿人民币，扩大一项补贴购物者以旧换新车和电子产品的计划。然而尽管该计划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活动，但经济学家表示，该计划对于长期依赖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作用并不大。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呼吁中共解决根深蒂固的消费障碍，包括鼓励家庭储蓄的薄弱的社会福利体系。就为什么大家要去储蓄呢？是因为你社会保障水平太低啊，得自己给自己造福利，以及旨在将投资引向制造业的金融体系。就你现在把钱都往制造业投了，你怎么来鼓励消费呢？同时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放缓，通货紧缩和高青年失业率都给经济带来压力，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彭森最近在一次经济论坛上表示，过去我们的财政主要支持计划是投资，现在我们需要转向投资于人。一位滴滴司机马德军正在选购一台新洗衣机，他说最近他从滴滴赚的钱不多，所以政府补贴帮他买大件商品。他还计划购买一辆价值3000元人民币的新电动滑板车，以利用以旧换新的补贴来换取他目前使用了3年的滑板车。政府数据显示，这些诱因推动家用电器和通讯设备零售额近几个月年增 4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呈现增长态势，但四月份的增长率回落了。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一位姓欧的顾客说，像他一样的中国劳工阶层不愿意花钱，因为薪水低，收入没有增加。他对这些激励措施表示欢迎，但表示如果你的电视没有坏，你就不会因为补贴去购买电视。他什么也没有买就离开了商店。吴三生是一名生产和销售监控设备的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表示由于消费者在网络上寻求更便宜的替代品，监控设备的销售量比去年有所下降，政府部门曾经的主要客户也正在削减开支。吴的产品不符合电动车和智能手机等享受补助政策的资格。作为回应，吴先生大幅降低了价格，即使这会减少他的利润。他说最好是少卖一点多赚一点，而不是库存太多。吴先生说，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钱了。中国今年稍早发布了扩大国内消费的计划，包括提高薪资、增加退休金、鼓励生育以及稳定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但政策的制定者并没有提供如何实施这些措施的具体细节。经济学家们表示，从长远来看，要将中国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体，需要进行深远而昂贵的改革，以建立社会保障网，提高收入，并重组中国的金融体系，使其更专注于消费金融而不是工业投资。医疗保险等薄弱的社会福利迫使中国人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3年中国国内储蓄总额占 GDP 的 44%， 而全球平均为 27%， 就中国人的储蓄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经济转型为消费型的措施反应冷淡，尽管习近平曾表示支持刺激消费，但他优先考虑制造业，特别是尖端产业，并拒绝向消费者发放补贴。他担心这会导致他所谓的福利主义。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近日在河南一家工厂视察时强调了制造业和自力更生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始终坚持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重磅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你看他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啊，他把中国今天呢经济困境的现象他做了一些描述。就一方面官方比较着急 GDP， 希望老百姓靠消费来支持国家的 GDP， 另外一方面呢，老百姓呢又认为工资没有增加，甚至失业在增加，而且呢官方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又很低，那么人们必须要通过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困境。那么这个就让官方与民间发生了矛盾。官方认为你明明你账户上有钱，你为什么不消费？民间呢认为你经济前景暗淡，社会保障匮乏，我只能靠我自己的储蓄来应对未来，哪里敢去消费呢？那么这个矛盾它最终它体现了一种非常残酷的现实。实际上作为执政者来讲，按中共理论上的这种执政的目的啊，它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就现在习近平呢，他责怪人民不消费，人民说没有钱，习近平为什么责怪人民不消费呢？说 GDP 啊就受你们这些刁民拖累了，你们如果消费我们 GDP 很好看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执政的目标啊，或者执政的目的，就展示出来一个让中国人很难面对的现实，非常残酷的现实。就他执政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执政的目的是为了他的一种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维护独裁统治年年 5% 的增长，这个是他寻求执政合法性的一种逻辑。但是没有人民的生活，没有人民的幸福，你这个执政为谁执政呢？当然不是为了人民执政，当然是为了习主席自己执政。所以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观察，他还是很可悲的。本来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目的是让人民更富裕，人们生活的水平更高，但是在中共在习主席看来，人民的生活方式只是中共增加 GDP， 只是中共永续执政的一种啊手段，就目的变成了个手段。你本来这种啊财富的积累，人们享受丰富的商品，提高生活质量，但是现在在习主席看来呢，你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帮我消费，帮我弄增加 GDP。 那么当人民没有能力去消费，习主席考虑的不是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增加人民的收入，相反他是算计，哎，你这些刁民账户上怎么还有钱没花完。所以如何面对民众消费缺乏热情背后啊，本质上是中共的执政目标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中国的网络包括海外的网络都在热议啊胡锡进给习主席支招。胡锡进呢，他是一个中共老的喉舌，他也在替习主席着急。就习主席现在搞不定这14亿刁民，就有钱不消费，这个症结在哪？你难道说14亿人不听习主席的吗？没有，两个维护两个坚持。那为什么这些刁民不消费呢？胡锡进呢，人家给习主席呢指了一条明路。胡锡进他的发微博称，目前中国的消费低迷啊，关键是性萧条，就这个产业啊没搞起来。那为什么这个产业没搞起来呢？是因为黄色色情的标准呢盯得太宽泛了，以至于影响了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大局。他说由于这方面的低迷啊，现在中国人男的下班了就宅在家里，女的呢连买漂亮的衣服的兴趣都没有了。因为中国人信奉啊，为悦己者容，这个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了，所以说也懒得去打扮了，所以这个都影响经济。他呼吁啊，不要在这方面过度严厉，要放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尽管有些网友呢认为胡锡进呢不值得关注，他就是个退休老头，但是在理解中共、理解体制内的思维方式方面，胡锡进呢一直是我们了解中共的一个窗口。尽管他往往呢是想为中共代言，但是中国民众呢也从调侃胡锡进过程当中呢了解中共，甚至反过来调侃中共，所以他是一个某种程度是个有益的工具。那么胡锡进这个观点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从严肃的政治分析来看，你看胡锡进宁肯呢去重振天上人间，宁肯呢把潘金莲请回来解决习主席的困惑，他也不愿意去帮助习主席端正思想，解除老百姓的担忧和顾虑。因为老百姓担忧你政府的这个社会保障水平太低啊， GDP 在分配当中国家拿的太多啊， 民众分的太少啊，特别是普通工薪阶层分的太少。就这个问题，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去敦促、应该去做的一些工作。哎，人家不，哎，那个习主席说不给钱就不给钱了。我们从其他方面去想，就实在想不出来了，只有想到天上人间和潘金莲了。也就是说，就中共党内的这样一些文胆也好，这样一些公知也好，在习主席画的这个框里边呢，就剩下潘金莲和天上人间了。别的招都用过了，因为你再去给老百姓增加收入，那个是习主席高压线。习主席说不能够养懒人，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高福利主义，中国人就得搞这种艰苦一点过紧日子。那么在习主席画的圈，胡锡进思前想后只想出来，那剩下只有靠重振天上人间，请回潘金莲。 LT 不太了解胡锡进这是个高级黑啊，还是他真的是给习主席支这个招，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弄不清胡锡进他是哪一伙的。这个也欢迎网友们呢火眼金睛帮忙鉴别一下，就他这个支招啊，给习主席支这个招，这个还是非传统，这个还是很新颖的。但是 LT 看到的是习主席啊快把胡锡进逼疯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喉舌，认为中国的经济解困要靠天上人间和潘金莲。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习主席对中国民众的刻薄是多么的顽固，绝不能碰那个高压线，你别想着去改善老百姓，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第三个小月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华尔街日报来分析中国的消费为什么无法推动，更大的理论方面原因是习近平是拒绝中国经济向消费为主要推动力的这种社会转型，他坚持生产主导型的社会。那么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的大国，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种水平，下一步路如何走，那么按人类现有的这种规律来讲，必然会走到消费主导型的社会。但是习近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拒绝这种社会转型，他坚持生产主导。那么通过过去几年的实践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他加剧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加剧了社会无谓的消耗，同时这种内卷式的竞争也恶化了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环境。因为你这种生产主导型在这种过剩的情况下，你牺牲的就是让这种低人权更加低，这条路显然走不通的。但是习主席呢，通过他最近一些讲话，他认为还要坚持搞下去，制造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说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的经济的症结，但 LT 看来呢，实际上症结很简单，就是习主席中国共产党的观念不愿意转变而已。他不愿意转变的本质就是第一条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他不愿意把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改善民众的生活为执政的目的，他认为那是个次要目的，他排在第一位的是他的永续执政，他的政权的安全，从根本上来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如果影响了他的独裁执政、永续执政，他宁愿那个要放一放，要牺牲一点。所以说又回到了原点，这个症结啊，不是在消费，更不是在普通老百姓，症结是在中共，是在习近平。当然华尔街日报他也不愿意讲出这个话，但他罗列的一些事实推导的逻辑，你最后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